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书七章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这些话都实在是字面上很容易明白，实在应用起来很叫人很头痛啊。捆我们的律法上，这是一个形容，我们身上并没有律法捆着我们，但是当人犯罪以后，那个律法就越来越严格，就捆着我们，限制我们。捆我们的律法本来也很有意思，捆我们律法意思应该就是律法约束我们不去犯罪，但是他在这里所表达的就是律法让我们不自由，没有办法做该做的事。人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没有律法是无法无天，不行。有律法也让我们就不能够从那个比较正确的方式来服侍上帝。什么叫比较正确的方式来服侍上帝？就是在爱里面，这个爱只有圣灵能给我们。就好像我们可以说到说，就我能够想到经文总是哥林多后书那个经文，基督的爱激励我，我很希望我能多想一点经文，就是我们在恩典之下的生活那个动力和动机是什么啊？是上帝的爱激励我们。那么当我们不在圣灵不在信心当中的生活，我们生活动机就是律法给我们的威迫利诱。你如果不遵守，你会被扣分；如果你不遵守，你会罚款；如果你不遵守，你会关起来；如果你的不遵守，你的考绩会是丙等；如果你遵守，会有这样那样的好处。各位，我真是觉得很难很难讲了。我需要举一点例子，我也不知道我这例子举得恰不恰当。就包括我们平常，各位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好像说我先信耶稣服侍主是为了将来上天堂吗？是为了将来不要下地狱吗？如果是这样有错吗？我很难讲这样是错。我信耶稣说将来上天堂，哦，这很自私，这不自私啊，我不想下地狱，这没有什么不好嘛。我想要上天堂，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就这种动机应该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们能不能，是不是还是一个律法的约束？我们在信耶稣以及平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包括你关心你的会友，包括你关心你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同工之间的彼此的相爱，还有包括邻居啊什么等等，我们是为了上天堂吗？就我们为了不要下地狱吗？就我们不一定想那么久了啊，就不一定想那么深。不过因为这样来讲，就是说在律法里面生活的人应该生活的动机和动力就是律法的赏和罚，这样讲应该是对的。但这样讲的生活是不是我们就不是一个自由的生活？什么是自由的生活？被爱激励的生活。好，我就把刚才所有的问题各位可以再继续去想，就是你平常对人好啊，你平常爱人，包括我们讲最简单的，那就比较不会马上想到是赏罚的问题。各位，你孝顺父母，你对你的父母很好，是不是总是想到一件事情，要孝顺父母，在世长命。我为了长命，所以孝顺父母。你一定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为了这个。那么你十一奉献，你有没有为了？这就用负面的啊，我们不要讲正面的而已。正面的，我们常说成功神学，但那也不一定错，因为圣经这些经文太多了啊，要奉献啊，那么神就敞开天上的窗户， 请服于你啊，不是吗？我们都用这节经文啊，以此试试主啊。哦，我想要有很多的福气，所以我就奉献，然后果然有很多奉献。然后负面的就是，如果我不奉献，或者是其他律法上任何事我不守，以下的祸就会追着你。你不孝顺父母，那么相对的一定是短命嘛。那么你不好好奉献，一定就穷嘛。各位，这我们就又跑到成功神学了。我们不能说成功神学都是错的，因为圣经这一类经文非常多。对，行了有赏，不行或者犯了有罚，我们不能说这一定错。但是我们就在想到说，那我们是为什么来做这些事或不做这些事？有的时候是赏罚，有的时候只是习惯。好，可能正面的最容易讲的例子是你爱你的小孩，孝顺父母可能还是因为赏和罚，奉献也可能赏和罚。那么在教会聚会或者我们的服事，可能也是有赏和罚，那么也就是我们希望得到人的称赞啊，或者等等。有一个好像比较自动，不因为赏和罚的，什么呢？本来我想讲爱自己的小孩，不过那个我觉得还不够强烈，而且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孩。各位，爱自己的小孩比爱父母要强烈一些，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神给我们天性，就是男女的爱情。男女的爱情里面好像有很多时候，当然很多时候是因为赏，不在一起会是罚，或者说他不理你了，或者你对他不够献殷勤了，他不理你了，哇，那很大痛苦，睡不着觉，然后痛苦等，想要自杀等等啊。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现在青少年谈恋爱是不是还有想到自杀，还只有想杀人？我不知道。就好，我们可能有一种感觉，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也有赏罚，就是我想跟他在一起，但是也因此可能会超越那个赏罚，就是。你还要跟他在一起，你还要跟他谈恋爱，谈恋爱爸爸就不认你这儿子了啊，没关系，可以离家出走，可以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有的时候我能够想到的，我们生活的动力和动机最最强烈的一个，就是我们生活的动机动力被爱激励的男女之间的爱，我们好像可以强烈到把世上的赏罚都放在一边，我跟你在一起，我跟你相爱，死掉没关系。如果我跟你不能在一起，活着没意思。好像这我想到最强烈的。各位，你们有没有不来新友房上班？哇，那我不想活下去，应该没有这么伟大啊。啊，当然我们通常会讲，我们信耶稣是我们可以不活下去，但我们一定要继续信。就我在这里只是在讲到说，我们生活的动力动机好像就只有两种，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福音，或一个是赏罚，一个是爱的激励。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只是把这段经文这样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在捆我们的律法上，律法给我们的生活的动机和动力，不管多大，是一种捆绑。对，包括你这样做会功成名就，那也是一个捆绑，因为没有功成名就的时候，你真的很痛苦。好，我们现在不在这些一切的束缚中，那么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也就是我们得自由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自由呢，他用的又非常奇特的字眼，得自由他用的刚好也是一个做奴隶的工作。这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样，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不要再被法老辖制，不要再被法老捆绑，但是得自由的目标就是你要服侍上帝。服侍这个字讲的再深入一点，就是做奴隶的工作。 或者做仆人的工作。啊，所以脱离了律法，叫我们得自由吗？他用的字是叫我们服侍，其实主字有打点的，就是叫我们服侍。我也不知道这段经文他有没有叫我们一直回想到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当我们因律法而生的恶欲，这有点复杂，我们今天不重复了，昨天讲过了。当神说不可以吃那个果子，后来产生了自主的恶欲，然后最后我们就吃了那个果子，结果就是结成了死亡的果子。好，我们现在不要再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就照字面来看，这个话实在很简单，就我们现在不被律法束缚，可是我们要这样解释，是我们知道是不通的，我们绝对没有废掉律法，我们绝对不是为所欲为。但什么叫做脱离了律法？我们用最传统的解释来解释，我觉得还是可能我们可以了解的。最传统的解释，我们在律法上死了。他这个解释是一直从第七章一开始讲的，就怎么得自由。各位，那跟我们有关系，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同工，您天天觉得在家里、在学校、在信友堂，你被绑得好可怜啊，你的做法是怎么样呢？就是自杀，就是死掉。这是罗马书第七章讲的，你非死不可。当然还有一个死法，就是把捆你的人杀死。我不知道那个算是谁哈，就我们已经解释过了，不是看起来好像是丈夫死，但律法是不会死的，所以是我们死了。就是我们只有自杀，一死以争取自由。当然不是啊，律法不会死，丈夫不死，我们也不会死，死了自由有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用最传统的解释，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必须了解成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跟他同死，那是在第六章讲的。所以很复杂，这伦理生活要得自由、幸福、快乐，跟那个耶稣为我们死这个代赎的事情是要连在一起的，要不然就是没有办法解释。好，如果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对基督为我们的死有所了解，或者越来越了解，也就是我回到哥林多后书那里，基督在激励我们，因为他下面讲的是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就是基督为我们死的这件伟大的事情，不是只有在感情上我们觉得哦很泪流满面，而是在法理上面、理论、道德上面、伦理上面、逻辑上面，我们都能够了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跟他同死。这样，这前面讲死就不再做我们的王，这里讲就脱离了律法，然后你就自由了。自由就是你被这个爱激励，然后你的生活就是一天到晚听到包括世俗的人、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大家都会讲，但是都是实在是有口无心的话，就是我是服务，我的人生是服务的人生，我专门服务人的，就是这些话讲起来都非常恶心，对不对？那官员什么时候在服务人呢？那么都在服务自己的钱包，真的在服务的时候，那也跟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这样，我们在服务的时候，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是咬牙切齿，牙齿都碎了，如果你没有牙齿可以咬。如果不是基督的爱，你服侍不只是服侍主，哪里有力气呢？你的服侍就是奴隶，敢怒不敢言而已。好，如果我们看到基督跟我们为我们死，我们跟他同死，我们信他，我们就脱离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一种纯粹赏罚的那种约束。那个赏罚的约束也有那种很属灵的讲法，就是单单仰望主嘛。那就我刚刚讲到谈恋爱，你跟这个男孩子或女孩子在一起，想要跟他永远在一起，当然 然也可能有别的因素，别的因素就是那当然都是很不好的，虽然也不是纯粹不好的，我们都会考虑的啊。我喜欢你，其实不是太喜欢你，我是喜欢你老爸是董事长，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要升官发财。各位，这个在社会上很多，婚姻是一种门第，是一种政治的结合，是一种王昭君和藩，是一种文成公主嫁到西藏，是为了什么什么原因啊？我看新闻，中国现在鼓励在新疆汉族跟维吾尔族多通婚，那目的应该就是要维持种族之间的和谐，这没有不好。但是你结婚纯粹是叫世世代代不要吵架，这好像跟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结婚喜欢，好像如果最强烈最纯粹的时候，就这世界别的都没有关系，我只要跟你在一起，什么都没关系吗？如果我们能够纯粹到你爸，我跟你在一起是很高兴，因为你爸很有钱，跟你家结婚会也对我的仕途对我的学业什么都有帮助，我不觉得这一定是很大的罪恶。不过纯粹是这样就很糟糕了，有一部分是这样我们也会有点遗憾，我们希望纯粹是你就是爱我。这话保罗有讲，保罗跟哥林多教会有讲过，好像是哥林多后书，不知道倒数第二章吧。我所求于的，我所求的，我们中文是翻是你们，而不是你们的财物。原文翻得很简单，原文很简单，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就是我真的爱你，不是你的东西，不是你的家常万贯，而是爱你。啊，这听起来也很高贵哦。但是你的到底包括什么？我自己也有想到，如果我们爱主，单单爱主，什么叫单单爱主？那个十字架单单赤裸裸爱主，当然我们会说啊，包括我们爱主，然后受到了很多的死亡或者是痛苦打击。我们用一个就是爱情故事里常有的，一个女孩子啊，男孩子非常爱她，好了，他非常爱她，他很怀疑她是不是纯粹爱她，因为她家很有钱。后来她家没钱了，当然这个男孩子很爱她，所以你是爱我，不是爱我的钱。如果有一天那个女孩子有车祸了，她毁容了，哎，没问题，我爱你，不是爱你的美丽，就是爱你。各位，这说得通吗？如果他变成智障了，继续爱他，说得通吗？如果就不爱他了，有没有也有一点合情理？有一个字，我就不知道这个字表达的好不好了。我爱你，完全是爱你，不是爱你的钱，不是爱你的别的。可不可以再加一句？我爱你，甚至不是爱你的身体，因为那不是你的。也。我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不是在你身材很好的时候很美丽的时候爱你，当你人老珠黄我就不爱你了，一个不同的身体我就不会爱。各位，这很难这样分，但是在婚姻里这是会的。男人晚年变心了，就是女人不够漂亮了。可不可以用一个字，我爱你就是爱你的灵魂？我不知道那灵魂怎么解释，就我只是爱你的灵魂。圣经里灵魂很多地方是翻成生命的。好，稍微讲远了一点哈，我只是在讲到说，按着灵的心样，这个心灵不是魂那个字，是灵那个字，是圣灵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也就是不是只有在外表上的爱，或者不是只有在外表上的服侍。好，如果刚刚讲的很复杂很啰嗦哈，就简单的讲，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是一个服务的生活，从创造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当然生活也是一个享受的生活， 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吃，金银珠宝你可以欣赏和看，一切可以享受，但是你是要管理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路上走兽，那是一个权利，也是一个享受，当然也是一个工作。你要听上帝的话，照顾伊甸园，你要享受上帝的话，享受伊甸园，这两个在一起进行，但是是一个服侍。我们重生得救以后也是一个服侍，如果服侍还是按照以前的律法，再怎么样那个是不够主动不够积极的，那个就是因为有威迫和利诱，因为有赏和罚，赏和罚相对来讲不是纯粹不好，但是我们需要有最最强烈的一个基督为我们死的爱。好，我们今天讲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扶持你的仆人使女。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是自由的人，是继承产业的，我们也是仆人使女，我们在服侍你，也在服侍弟兄姐妹，也在服侍罪人。主，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更丰富，跟我们在一起，好叫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好叫我们脱离了律法，好叫我们成全了律法，好叫我们服侍有灵的新样，新鲜活泼有力，发自灵魂深处，不是按着外面的。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